欢迎回到5月29号的教练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是全球足坛最高机构国际足联的主席选举日，足联主席布拉特能否连任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这是因为就在这两天，瑞士和美国联手扫荡国际足联，戏剧性的以腐败罪名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让全球球迷拍手称快，也让要求布拉特下台的呼声铺天盖地。与此同时，中国首富王健林受布拉特之邀参加这次足联大会，被中国媒体认为是为布拉特连任助阵，并欢呼中国资本将改变世界足坛。那么足球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为何丑闻不断，屡禁不止？足联丑闻和布拉特能否连任对中国足球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普林斯顿的陈晓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足联选举日引起全球的关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待会儿就会出现这个足联选举的现场画面，如果布拉特当选或者不当选，你认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高度关注布拉特是否连任的这个问题。
布拉特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选举，已经在世界上划出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希望能够清除腐败的，另外是一批国家是希望借腐败捞好处的。那么中国是属于借腐败捞好处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通过王健林这个万达集团的老板，已经开始为中国申办未来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铺路。王健林的做法是花了10亿欧元砸下去购买了这个负责多年来负责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由这个国际足联专项委托的一家公司的，就是专门经营这个各国电视转播权的委托业务的这家公司，这个公司叫瑞士的盈方公司。现在王健林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而这家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就是现在正在竞选的原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换句话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布拉特已经通和王健林建立了相当强的利益同盟，所以这次王健林特地被邀请去作为的特殊的嘉宾参加这次会议。但很可惜，这个现在这次出访因为国际足联的丑闻被蒙上了很大的阴影。不管这个布拉特当选还是不当选，我相信这事儿都没完。中国的王健林这笔投资是不是打水漂，现在也说不定。原因是盈方公司很可能就被卷入了腐败，不然的话为什么布拉特要让他侄子去长期控制着公司？同时布拉特自己会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招供而被供出来，也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两点都会影响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未来的可能。
我们知道今天是足球主席选举日，而瑞士和美国就是在前两天就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这个意图显然是要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你觉得此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杨建林？
我觉得这个国际足联长期以来是以一个国际非盈利组织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做着一个这个赚钱的买卖。
对。
这个人聚集的地方，只要是扎堆的地方就有钱可赚，但是世界上的球迷一共是35亿，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大赚钱的一个场所。而这个国际足联呢，又处在这个赚钱的一个中心枢纽，所以而且这个组织呢受到法律的监控非常少，所以它已经完全腐化，而且黑社会化。而这个最近它这个这种腐化影响到美国了，它很多的腐化的交易是在美国国境内做的，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而且美国的足球也刚刚兴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足球。这些腐败分子正在策划准备利用这个足联怎么来在美国进行这个搞这个腐化赚钱这么个计划，所以美国这次采取行动很显然是在这个足联选举之前采取行动，是想影响这次选举，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惩治腐败，使足联越来越成为一个透明干净的一个组织。这种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建立讲到是为了影响这次选举，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因素，为了抓人。现在这个各国媒体没有报，但是法国广播公司报，就是这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到瑞士去抓人，原因是美国在 国际足联里安了卧底，就是前美国足协主席布拉泽，因为在美国巨额逃税被税务局抓住了，抓住以后他为了避免坐牢达成了交易条件，愿意充当卧底，所以他在2013年以前连续几年一直在国际足联卧底，把国际足联大量的文件提交给了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那么同时还去窃听了布拉这个现在现任主席布拉特的和其他各国官员之间的通话。美国政府是在这个情况下掌握了大量证据的，这是我认为他这次抓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抓人，是因为他们要抓的人此时此刻都在苏黎世开会。
嗯，
所以很简单，一次就抓完了。
好，高文倩，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是足联的腐败呢，因为它不受任何监管，它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黑金帝国。那么它内部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监管的这种机制，譬如说有道德职业道德委员会，有纪律委员会，但是那是一种自我监督，因此呢不是第三者啊。因此呢他呢是打着名号呢是这个非盈利组织，那么实际上呢他干的这些事情呢又不受那个监督，因此的话呢这个呢就是的话这个国际足联腐败的根本的这种制度原因，就是缺少一种那个制度性的这种那个监督了。这样子我就想到中国的腐败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王岐山讲的话自我净化很难，中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
这件事情呢值得王岐山三思。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这个瑞士美国联手扫荡足联，那么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反应，很多国家是拍手欢呼，但是俄罗斯很有意思，是认为美国越过了司法边界，美国没有权利对国际足联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美国这次介入最大的动因是什么？那么而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您的看法？
这次事件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美国介入采取震撼行动，因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在2000年才立法对行贿受贿进行那个监管，但是呢，瑞士的法律仍然不适用于非盈利组织，尤其体育项目。说国际足联一直以自己非盈利组织的身份自居，逃过任何的这种，因为它的总部在那个瑞士苏黎世，那逃过这个法律的监管，那么内部也没有什么监管，它就是没有独立的监管，就跟一党专政是一样的，不透明。那么这次美国而且其他国家都知道他们有那些行贿受贿腐败行为，但是其他国家不敢管，那么还是最终有最大的法治大国美国挺身而出，出手阻击，那么一举逮捕了这个国际足联这些高官。被逮捕的七个高官，其中两名是现任的足联副主席，其他是各地区的或者国家的一些那个足联主席，所以这个行动很大，而且涉及到的逮捕了七个，涉及了总共是14个。虽然没有逮捕现任的主席和前任的主席，但是他们显然是重大的嫌疑。说美国这个行为，为什么美国可以采取行动？因为美国的理由是，国际足联的行为很多是在美国准备和策划的，他们的腐败跟美国有关，因为他们通过美国的银行来支付。说美国有权监管，实际上很多国家有权监管，不敢管。至于俄罗斯的发言，普京今天有个发言说美国越界好像是这个司法越界管了别人的事情。普京说这个话是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俄罗斯极可能就是跟国际足联行贿的一个大国，因为在这个最近几年的主办权上从都是那个民主指数越来越低的国家，什么一会儿是南非、巴西，下一届2018年是俄罗斯，再下一届是这个叫做卡塔尔。那么俄罗斯极可能用钱买下了2018年的那个所谓的国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主办权，他用钱买下了，如果这个事情冲击下去，极可能让他的主办权受到审核而丧失他的主办权。说普京跳出来不仅仅是反美，而且为他自己的丑行做辩护。
嗯，建立，你刚才好像要补充一下美国方面的。
没有，我是很同意这个破空要讲的，使我想起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我们知道也是个每个国家都有，只要是成员国就有投票权的那么个国家。
嗯，
而足联之所以能够腐败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有209个这个成员可以投票，
一国一票，
基本上都是一国一票的形式。不管这个国家球踢得怎么样，不管它腐败不腐败，不管它是独裁不是独裁国家，在联合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联合国这个数年来都有这个改革的呼声，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的投票权要和你不代表自己的人民要有连接上，这个一直没有做成。之所以这个联合国出现那么大问题和这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足联也是一样。我每年都要去联合国人权这个委员会 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边有很多都是独裁国家里边是成员，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投票，这个193个国家投票，而这个像中国这种国家可以买通这些亚非拉的小国为他投票，这占多数，他就可以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做成员国。
嗯，
所以这个足联之所以腐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像一些腐败国家，他希望足联是腐败的、不透明的，然后他还得到他的利益。王健林这次去，当然他也希望这个腐败继续下去，这样他可以帮助习近平完成他的这个足球三梦其中的一梦，也就是
主办权
问题。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那么建立你刚才说到的，我想也回答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布拉特上有非常大的贪腐嫌疑，他作为一个总管国际足联十多年近二十年的一个人，一直有贪腐的这个传闻，而且这次是全面的，全世界很多国家要求他辞职，可是他总是能够连任，而且这一次预计今天的这个选举，大家还是觉得布拉特，中国的媒体已经做出预告，就是布拉特很可能还会连任。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呢，确实呢，现在是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
嗯，
具体讲呢，这个欧洲足联那么是呢，要求的话呢，推迟选举，把这个腐败问题查清楚之后，然后的话呢，再做出选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对，
但是呢，亚洲足联那么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要投这个布拉特的票，而中国的话呢，就是亚洲足联最大的后台老板。那么刚才破空讲到这个王健林。这个王健林讲的中国资本如果一旦进入国际足联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话说的呢不错，但是呢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那么就像的话呢，中国的公司这个走到哪儿就把腐败带到哪儿，那么话呢，中国的资本，王健林这种所谓这种私人资本，实际上是有国家在那儿给他背书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只能使得国际足联更加腐败。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国际足联这个丑闻爆发以后，刚才我们提到俄罗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哈。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也很关注，就是看出来中国媒体虽然承认布拉特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但是呢一直没有对他这个争议的原因做出一定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跟贪腐有关系，而且官媒甚至分析说呢，这次王健林去接受布拉特之邀请，接受本次足联大会呢，实际上呢就是为布拉特助阵，而且还欢呼中国资本呢会对足联的规则和申办世界杯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官媒这种如此高调的报道王健林之行，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解读？
实际上，中国官媒对这次王健林去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这个大会的这个举动，做了完全在鼓掌。
嗯，
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中国很希望布拉特别掉下来，是为他助阵，
嗯，
同时也是为中国自己将来铺平道路。刚才前面我提到了，中国已经和布拉特建立了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现在等于是王健林和布拉特的侄子两个人加上布拉特，他们三个人一伙就把国际足联这棵摇钱树抱在怀里了。那么其他各国之所以在看王布拉特的眼色，拍王健林的马屁，原因就是这个电视转播收入还有转播时段是要由这个公司来分配的，
嗯，
也就是王健林的公司在控制。同时国际足联布拉特这个主席是通过给各个国家的这个足协返还一部分电视转播收入来换取他们对布拉特个人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越穷的国家越支持布拉特，因为那些国家的委员们拿个3-5万美元换一张票，他们觉得挺值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阵营腐败的阵营和是非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好，
西方民主国家是强调道德标准，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见钱眼开，一钱铺路。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这个中国足球梦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呢也在今年3月通过了所谓的足球改革总方案，总体方案。那么现在中国以后足球发展有这个国家体制和强大的这个资金作为后援哈。那么你觉得你如何预见未来中国对于国际足坛的影响，像高文天先生刚才提到一些可能的影响，那么中国媒体自己也说中国将改变世界足坛。
中国网友已经有一句话叫人傻钱多，就讲中国足球这个状况，就中国足球的水平是稀烂，非常差， 在世界属于末流，但是现在中国财大气粗有钱，因此他们在王健林这一次这个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赴这个瑞士去参加这个世界足联大会的时候，首个被邀请的中国企业家，而且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说啊，这个资金的运作影响国际足联，要加深这个中国的位置。你说尽管中国足球稀烂，但是中国的钱却能买通足联，而且中国看穿了一个事实，就知道国际足联的结构跟一党专政的结构很相像，都是自我监督，不受外界监督。比如国际足联有一个叫道德委员会，中共有一个纪律检测委员会，这个都置于最高领导人的监控之下。就道德委员会受这个那个主席布拉特的控制，而当他的竞争对手要跟他竞争的时候，指控他有腐败，反而要道德委员会去调查他的竞争对手，让他竞争对手出局，就跟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相似。那么中国确实，习近平有足球梦，他有三个梦，他一个梦是中国打进世界杯。中国队第二个足球梦是说中国主办世界杯，第三个是说中国获得世界杯。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可笑的现象，其中可笑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主抓足球，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体宽心胖，身宽体胖，然后呢这个从来没打过足球，懂不懂足球我都怀疑，是不是能给大家修一脚修一腿，能不能打足球，究竟懂多少，居然去主抓足球，这本来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事情。所以加上中国企图用资金运作来这个左右这个国际足联，我想这次国际足联的丑闻大曝光，恐怕对中国的足球梦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能会让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足球梦心那个梦碎。
嗯，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这个评论这个王健林到是足联大会哈，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中国虽然在竞技层面现在还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在主办世界杯这个上面，他们认为中国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赛事的主办权问题上，甚至有很多贪腐丑闻，包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当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有很多的丑闻传闻。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王健林啊，以前是玩过足球的，那是在大连玩，陪着薄熙来玩。
是的，
薄熙来出事以后，他就不再玩了。现在那个习近平想玩，所以习近平提出来这个足球三梦，所以他又玩起来了。这很显然是往上送啊，送这个投其所好。那这个习近平有三梦啊，一个是打进世界杯，一个呢是主办世界杯，最后是获得世界杯。我想王健林的钱，还是倾这个中国之力，我想前第一个梦和第三个梦是不在掌控之中的，能不能打进，能不能获得这个世界杯。但是第二个他觉得很有把握，运用这个我们这个用资金的办法，运用我们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的这一些经验
套路，
那一定会拿到申办权的。所以这次呢，布拉特如果当选，如果国际足联继续腐败下去，中国还真有可能通过王健林还有其他的运作，实现习近平的足球三梦的其中一梦。但话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真是希望啊，这个有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对中国申奥期间萨马兰奇执掌下的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这个查一下子，里边的腐败的这个事实恐怕非常令人惊讶。
嗯。我们知道刚才你说这个布拉特即使当选的话，可能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现在看得出来已经跟国际足联的关系经营了一段时间，如果布拉特落选，那么中国经营的这个砸的钱就白花了。但是目前看来布拉特当选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
但
即使如此，美国也说了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从我看的资料来讲，我不认为布拉特是这个无辜的。
嗯，
如果抓了这么多人继续追查下去，我相信有些证据会指向他。我认为即使他这次当选，他的日子未来也不好过。
嗯，实际上大家也是在问。
补充一句，
请讲
啊，
陈伯公先生。
那个布拉特不仅不是什么无辜，不仅不是无辜啊，他简直是腐败剧毒啊！这个人从来就在腐败。在17年前他竞选主席的时候，他就用有20个执委，那个他用50000块买一张那个选票，总共花了100万买下了这个主席位置。同时在中途呢，他有这个竞选连，每4年竞选连次，每次都是这个通过买票的方式，这个已经被无数的东西所证明。而他的各国制造的丑闻，像在南非制造的丑闻耸动啊，南非他们为了建一个体育场，本来应该是8000万，结果弄了1.4亿。结果南非有一个当地的议长就提出这个指控一名官员跟商人有不法行为，结果议长居然被谋杀，被暗杀，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4个人都被谋杀，至今成了无头案，而被指控的官员逍遥法外。而南非他们赚了35亿，南非一分文不得，为什么一分都世界足联赚35亿，巴西世界足联赚40亿，当地人分文不得，为什么呢？通过一个免税手段，然后把钱全部落入这个足联的高官的腰包，或者跟当地官员这个腰包。 腰包，说这个足联主席本来就是腐败的，而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也是腐败透顶。这个巴西人他把他的侄子叫做什么特谢拉拉进来，现在他那个侄子在巴西一出场就被民众起哄说滚出去滚出去，因为都知道他是腐败分子腐败巨头，但他居然还在继续在巴西这种主办权上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说国际足联的腐败是由来已久，从头上腐败的根子完全是制度问题，如果他不改变监管自我监管，不这个进行国际这个监督，我认为国际足联彻底改造，像联合国那样彻底改造，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进入使他改造成为受外部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才有可能杜绝腐败。
嗯，好，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谁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是一个球迷了。他有他的足球梦，这个足球梦呢，也可以解释为呢，就是他的中国梦。这个问题呢，现在问题在哪儿呢？现在中国的问题呢，这个成堆啊，这个经济全面下滑。但是呢，这个三中全会各种改革的这个决定呢，贯彻不下去。但是他专门呢，把这个足球改革在三月份提出来，而且还指定政局委员刘延东来那个主管。这个东西呢，就有点滑稽。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哎，另外的话呢，这一点我跟破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呢，让由刘延东这种人来抓这个抓足球啊，本身还是的话呢，当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东欧所有这些国家这个举国的这么一种体制下的这么一种做法，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这么一个规律。因此的话呢，这种情况搞下去的话呢，只能够是所有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呢，还是一个。这种做法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就是为党争光的一个面子工程。
我插一句啊，我真的很担心刘延东最后被迫害致死，因为这他是政治局委员，前面有个政治局委员主管过体育的是贺龙元帅，这后人的结局是被迫害致死。如果这个刘延东把中国足球抓不上去的话，恐怕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会被迫害致死。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足联的这些种种的腐败，但是从体制上大家也提到要改革足联或者是要为足联换位的这个难度哈。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足联这个事情抓到自己手上，而且一定司法部还誓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清楚，而且一直要到国际足坛成为一个干净之地为止，你觉得美国在中间的利益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在中间并没有利益，美国是在主持司法正义。因为这个案子我前面提到过，最早这个被举报人就是原来的国际足联的执委，美国前足协的主席叫做 Blasio，他本来是在个人逃税情况下被发现，然后向政府主动充当了这个卧底的。那么他把全部材料交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才发现这里国际足联的大量贪腐活动其实就在美国国土上发生。对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他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就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宗旨。所以我觉得美国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完全是正当和正常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做法本身需要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协作。现在瑞士是已经参与调查，瑞士调查这个进展一直不大，这次还是借着美国要求抓人引渡，瑞士才趁机把国际足联的办公室给抄了。由此可见国际足联的势力够大，瑞士这个东道主国家都惹不起他。
好的，
那么现在将来这个美国的调查会不会遇到其他的那些腐败国家或者腐败足联的抵制，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想提一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对不起陈晓农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杨建立先生一个问题。因为这次美国指控这些足联的官员用的是海外反腐败法，那么他里面提到说因为这些阴谋有的是在美国国土上进行，而且用了美国的银行比如说来汇钱等等，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贪官海外贪官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由美国方面指控，你是否未来预见到美国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这个海外反腐败法会不会扩大到中国官员身上？
那当然会有。刚才讲王岐山的问题已经讲到了，美国是掌控中国高官包括领导人的信息最多的，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资金 这个各种情况是最多的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根据这个美国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当然这个但采取任何行动，他一定有法律依据，他肯定会使用这个法律来采取他的行动，只不过是这个是哪一天的问题。
陈博官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法律还有很多国家的法律，其实都对跨国腐败是有监管作用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它逐渐会变成全球的腐败问题。就好像这次杨建立要去那、这个王建立啊，王健林要去跟这个国际足联所谓的合作一样，用金钱来合作一样。所以通过国际监管的方式，完全可以制约。我想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这样的方式。不过我想说了，今天那个足联的选举，有可能布拉特再次连任，因为除了欧洲45票会反对他以外，实际上是非洲和亚洲这个其他拉美一些票都可能支持他。如果布拉特再次当选连任的话，那对世界来说是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国际足联继续这样腐败下去啊，将对让这个最大的足球运动啊蒙羞，而且让世界杯蒙尘。但是我想，国际足联这样的腐败现象也不会持续太久。万一像美国这样挺身而出的这样的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多，制止这种腐败行为。但这样的腐败行为也会针对中国的贪官污吏。
所以这个布拉特当选，就像这个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一样，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侵害人权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成员，让人感到非常这个悲观，一个讽刺。但是布拉特当选，他一个是靠他这个内部的选举，但是他毕竟还涉及到司法问题。他不像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他没有一个司法问题。
对，
他作为个人，他涉及到司法问题，因此我认为美国的行动只是刚刚开始。我不认为布拉特可以这个安全着陆。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金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欢迎您使用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